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连日暴雨，中国水灾频传，北韩5000人受困。孟加拉当局致命动乱未道歉，学生展开新一轮示威。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数100日，川普何锦丽争取中间选民。委内瑞拉总统选举结果被质疑，布林肯呼吁重新点票。两岸重启四金门协商，30号将会签署共识文件。中资服药玻璃涉嫌洗黑钱等罪，被美国国土安全部突击搜查。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台风格美7月25号在中国福建省莆田沿海登陆，随后一路途经江西省、湖北省，而当地时间28号内陆的湖南省、南方的广东省和东北的辽宁省都受到格美外围残余环流影响，出现导致灾级雨量。湖南省衡阳市28号上午8点发生土石流，导致民房被冲毁，造成15人死亡、6人受伤。中国北京地区多条铁道路线紧急停驶。与此同时，北韩官方媒体中央通讯社 KCNA 29号报道，北韩新义州同邻近中国边界地区27号落创纪录的豪雨，有5000人受到这场水患影响。在孟加拉总理哈西罗政府，不少学生要求当局释放学生团体领袖，并且为有人在这场致命动乱中丧生道歉等最后通牒。学生号召在29号展开新一轮的街头抗议。这一轮动荡始于民众抗议枪手公职的录用配额政治化，随后扩大为总理哈西罗执政15年来最严重的动乱。根据法新社统计，警方和医院资料的结果，上个星期的暴力事件造成至少205人死亡。孟加拉警方逮捕了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而发起示威的学生团体学生反歧视运动亦都至少有6名领袖被捕。学生反歧视运动领袖表示，如果警方没有在28号的最后限期之前释放他们的领袖，他们将会结束为期一个星期的休战，再次发起新的示威活动。美国总统大选在28号进入倒数100日的最后冲刺，这场因为暗杀川普未遂和拜登总统退选而转变的竞选活动将会进入最后阶段。华尔街日报的一份新民调显示，在非裔、拉丁裔和年轻选民的支持下，何锦丽已经将拜登和川普的6个百分点差距追到只是剩低2个百分点。但是进行这项民意调查的共和党民调专家李大卫说，和2020年大选的差不多这个时期相比，川普今次的处境好了很多。一旦两党在全国的选情不相上下，考虑到选举人团制度的数学运算，优势仍然在川普身上。川普在2016年大选的全国普选之中，虽然以接近300万票落后，但是最后还是击败了民主党的对手希拉里。11月5号大选的最终结果可能取决于几个摇摆州份的大约10万名独立还未作出决定的选民。无论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未来3个月都将会全力瞄准这些地区。南美国家委内瑞拉28号的总统选举投票已经落幕，但是选举结果争议再起。卸任的总统马杜罗宣布胜选，赢得第3个6年任期，但是反对派阵营之前亦都宣布自己的候选人获胜。 好多国家亦都对马杜罗胜选嘅结果表示质疑，但系古巴同中共等国家都已经对马杜罗表达祝贺。28号投票嘅官方宣布结果，显然正在令委内瑞拉继续喺竞选争议嘅漩涡徘徊。除了国内反对派阵营拒绝承认官方宣布的结果之外，智利、阿根廷等八个拉丁美洲国家都对马杜罗再度胜选表示怀疑。正在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委内瑞拉重新点票。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霍雷利亦都呼吁委内瑞拉政权保证选举程序完全透明。委内瑞拉政权在选前拒绝了包括欧盟在内的很多国家的选举观察申请。台湾政府将会在7月30号和中国代表在金门进行后续协商，讨论今年2月14号的快艇反艇事件。据联合报报道，双方30号还将会签署共识文件，内容包括归还船民遗体、船只、抚恤金和致歉等。联合报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双方签署共识内容有四大主轴，包括归还船民遗体、被扣留的船只、抚恤金和致歉等文件，都已经倾妥。今年2月14号，一艘中国快艇在金门附近的台湾禁制海域，因为躲避台湾海上巡逻船只追缉而返艇，四名中国公民当中两人遇溺身亡。台湾陆委会表示，家属代表和中方代表将会在7月29号抵达金门，双方将会先进行场地勘察，并且确认活动行程。若果协商顺利，将会签署共识文件，并且会给罹难者家属抚恤金。此外，台湾一艘澎湖籍渔船大满进88号和船上的工作人员在中国休渔期期间捕鱼，被中国扣押到现在。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多个执法机构26号对俄亥俄州28处地点展开突击搜查，包括全球规模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中资企业福耀玻璃美国公司。据当地媒体报道，国土安全部官员表示，调查重点包括金融犯罪、洗黑钱、剥削劳工和潜在的人口贩运等违法行为。美国国税局刑事调查部门亦都参与了调查关于雇佣税等财务违法行为。福耀玻璃2014年收购莫雷恩市一座前通用汽车厂房，将它改造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基地。据报道，福耀自从进驻莫雷恩以来，已经投资超过2亿美元，成为当地最大雇主之一。该公司曾经在去年7月因为金融犯罪和劳工剥削等指控被美国国土安全部调查。即使是这样，福耀仍然持续扩张，计划在莫雷恩增建新厂房，并且在南卡罗来纳州投资。这段跨国经营历程甚至成为奥斯卡获奖纪录片《美国工厂》的主题，引发对美中经济关系复杂性的深度思考。
随着以色列和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形势逐步升高，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机场取消或者延误了一些航班。黎巴嫩国营的中东航空公司表示，更改航班与保险风险因素有关。路透社报道，一枚火箭弹27号攻击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造成12名儿童和青少年死亡，令到外界日益担心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升级为全面战争。以色列安全内阁昨日批准当局针对这场攻击做出回应。这个自从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并且引发以哈战争之后，在以色列和他的占领地发生过最致命的攻击。而真主党否认和他有关。消息人士礼拜日表示，以色列威胁对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展开反击。真主党已经撤离黎巴嫩南部和东部的阵地。针对礼拜六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发动的火箭弹袭击，白宫在礼拜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次袭击是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的，这个是他们的火箭， 从他们控制的地区发射。白宫表示，自从事件发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讨论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官员就这一场可怕的袭击进行讨论。美国在谴责真主党发起挑衅的同时，亦都在积极采取行动，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正在日本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亦都说，他对今次袭击造成的生命损失感到悲痛。他认为达成加沙停火协议有助于平息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局势。副总统何锦丽的国家安全顾问高登亦都指出，何锦丽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坚如磐石，并且强调他就戈兰高地遭到火箭袭击一事听取简报，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目前美国和澳洲正在投资太平洋地区的海底电缆建设，以削弱中共在当地区域的影响力。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访问东京出席四方安全对话期间，星期一进一步宣布成立电缆连结和弹性中心，以促进南太平洋国家之间的通讯连接。王英贤在声明中指出，澳洲正在启动一个电缆连结及弹性中心，并且计划在未来四年内为这个中心投资1800万澳元。王英贤强调，这个中心是澳美印日四方在区域内合作的重要展现，旨在应对印太地区最紧迫的挑战。在宣布建立这个中心之前，美国和澳洲在去年十月承诺共同出资为太平洋地区的海底网络电缆计划提供资金，并且同 Google、夏威基努伊公司和太平洋岛国合作。今年四月，美国亦宣布台湾和日本将参与这项计划，协助友邦兔雅佬建设海底网络电缆。菲律宾当局礼拜六在完成对仁爱暗沙搁浅船舰的运补任务之后，中共宣称今次运补是根据与菲律宾方面达成的临时性安排，经中方现场确认放行。菲国外交部礼拜日谴责中共曲解两国的协议。由于多次在南海争议性的仁爱暗沙发生冲突，菲中两国今个月针对向驻扎在登陆舰马德雷山号的军人执行补给任务达成临时性安排。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达沙礼拜六表示，在中共海警船维持合理距离的情况下，当日的运补任务顺利完成。但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却表示，今次运补是在中方提前被告知的情况下进行，经中方现场确认之后予以放行。达沙礼拜日对这个表示，中方敢是曲解今次的补给任务，令人遗憾。他表示，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协议是出于善意达成，双方明确约定不会损害国家立场。他说，对已经达成的协议和执行方式不断提出错误的概念，并无益处。在俄罗斯入侵两年半之后，乌克兰今年夏天终于迎来首批 F-16 战斗机，希望能够削弱俄军的空中优势。但是飞机和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加上俄军猛烈轰炸乌克兰的机场，目前双方并不期待 F-16 能够即刻改变战局。纽约时报指出，基辅方面表示，第一批 F-16 战斗机移入乌克兰的程序正在进行中。在拜登政府一年前一改反对立场，并且允许盟国援乌 F-16 之后，乌克兰终于得偿所愿。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纳特礼拜日表示，时至今日，我们终于可以明确地说，我们已经成为拥有 F-16 国家的一员，对我国来讲是一个转折点。按照美乌官员的讲法，除了俄军对乌克兰机场的攻击之外，完成训练的飞行员稀少，亦都是不利于 F-16 战斗机在乌克兰发挥作用的一大因素。今年能够在美国、荷兰、丹麦等地完成训练的乌军 F-16 飞行员仅是20个人。如果按照西方一般每架战机配备两个人的计算方式，今年乌军能够派出的 F-16 顶多是10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近日向一群保守派基督徒传话，表示如果他们在11月大选投票给他，四年之后你们就不用再投票给我了。 保守派基督徒组织转接点行动26号晚间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举办活动。前总统川普出席并且发表演讲，他说基督徒出来投票就这一次，之后你们就不用再投了，再四年你们知道吗？一切都会整顿好，一切都会好起来，你们不需要再投票了。川普还说，我爱你们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爱你们，你们要出门投票，四年之后我们会搞好这一切，你们就不需要再投票了。路透社指出，目前外界还不清楚川普这番言论的意义。当被要求澄清川普的言论的时候，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文章并未直接回应，仅是表示川普是在谈论团结这个国家。
礼拜一，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的外长在东京举行四方安全对话会议，对中共在东海、南海的威胁和危险行为表达了严重关注，并承诺加强该地区的海上安全。澳洲外长王英贤、印度外长苏杰生、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席了这次会谈。四位外长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表示我们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注，并重申我们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透过武力或威胁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声明中，部长亦对南海争议度招的军事化以及威胁和恐吓行为表示严重关注，包括危险地使用海岸警卫队和海上民兵船只。布林肯在会后向记者表示，我们正通过加强海上安全以建立一个更安全、更开放的印太和印度洋区域。他说这个意味着加强整个地区合作伙伴的能力，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水域中发生了什么事。礼拜日，美国谴责了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发动的火箭弹袭击，该袭击造成一个足球场上的12名儿童和青少年遇难，并引发了以色列的报复性打击。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亦指责真主党发动了这次袭击，并表示将严厉打击这个伊朗所支持的组织。自今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加沙战争以来，中东地区局势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礼拜六这次最新袭击令人们担忧该地区将爆发更广泛的冲突。白宫在礼拜日的一份声明中说，这次袭击是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的，这个是他们的火箭，由他们控制的地区发射的。白宫还说，自事件发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官员就这场可怕的袭击进行讨论。国务卿布林肯礼拜日说，他不希望看到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冲突升级，并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礼拜一，来自五大洲20几个国家的数十名议员抵达台湾台北市，参加即将在礼拜二举办的峰会，这个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多个国家的议员透露，中共外交官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台湾峰会。这些议员来自世界各国各政党，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的成员。这次峰会中，台海稳定将是首要议题，议员亦将讨论科技安全问题。 IPAC 行政总裁菲伦德表示，过去几日来自中共官员的压力前所未有，有人有组织地试图阻止议员到台湾参加会议。一位议员告诉美联社知，中共外交官给他的政党领袖发信息，要求阻止他前往台湾。还有议员收到了中共外交的电话，告诉他知不要去台湾，称台湾由一位冒名顶替的总统管理。当他拒绝时，中共外交官表示将他的决定报告给中共大使馆知，但议员说这种威胁手段只会令他们更加坚定地参加峰会。刚刚过去的周末， 委内瑞拉举行了总统选举，礼拜一凌晨选举结果出炉，现任总统马杜罗和反对派候选人乌鲁蒂亚各自宣称获胜。委内瑞拉全国选举委员会主席在电视声明中说，马杜罗获得了 51% 的选票，击败了获得44%选票的反对派候选人乌鲁蒂亚，该结果是由80%的投票站统计的。他补充说，由于选举数据传输系统受到黑客攻击，结果被推迟了。委内瑞拉反对派对这一结果提出异议，他们表示反对派候选人乌鲁蒂亚在周末的总统选举中赢得了70%的选票。这次选举的多项出口民调都显示反对派会获胜。选举结果出炉后，正是东京出席四方安全对话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我们严重关注公布的结果没有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或选票。他呼吁点票过程透明化，并说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这件事，并将作出相应回应。日前，中国湖南省因连日暴雨，多地传出灾情，长沙市火车站水浸，滨州有三个村落与外界失联。台风格美礼拜六下午进入湖北境内，强度持续减弱，但仍为当地带来暴雨。据中共官媒央视报道，湖南滨州知兴市多个乡镇因遭遇特大暴雨，部分站点24小时降雨量突破湖南省历史纪录。受这个影响，地处深山的白面山乡通往外界的道路中断，当地10个村中有8个村断网断电，同外界通讯中断。此外，湖南省长沙市火车站51路沿线礼拜日出现大量积水，深处没过行人膝头。湘潭市翼竹河镇郭家桥新塘村四身堤在礼拜日晚上8点几缺口，至礼拜一凌晨3点58分，缺口已经扩大至77米。此外，衡阳爆发的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攀升至15人，还有6人受伤。由于中共惯于隐瞒疫情，真实受害情况可能比通报更加严重。日前，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要求联邦政府采购的美国国旗必须完全是在美国本土制造的。上个礼拜五，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全美国旗帜法。该法案在去年11月已经由参议院通过，现在据信已经提交给拜登总统。法案由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布朗和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联合提出，要求联邦政府只能够采购完全在美国生产的美国国旗。目前，联邦规则要求政府购买的旗帜必须含有一半美国材料。美国由海外入口了1000万的星条旗，多数来自中国。法案的发起人说，现在是让代表美国旗帜真正源自美国的时候了。柯林斯上个礼拜五发表声明说，美国国旗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决心和价值观的象征。为了尊重它的重要性，联邦政府只应使用完全在美国生产的旗。法案支持者今日对美联社表示，他们预计拜登很快将法案签署成为法律。礼拜一，路透社最新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中国七月份制造业 PMI 指数可能连续第3个月下滑，由于房地产危机和就业不稳定拖累经济增长。经济学家预测，中共政府将实施新一轮房地产支持政策措施。根据对31位原经济学家调查的中委预测，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预计是 49.3， 低过六月份的 49.5， 可能连续第3个月低过 50% 的荣枯线。调查报告说，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低于预期，消费领域尤其令人担忧。由于通货紧缩压力迫使企业大幅削减汽车、食品、服装等所有商品的价格。 零售额增长跌至18个月以来的最低位。虽然中共国家发改委上个礼拜宣布将发行3000亿人民币超长期国债，其中一半将用于支持消费者以旧换新计划，但这笔资金被认为太少，无法有效促进经济复苏，因为这个只是相当于经济产出的 0.12%。 今日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1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用于防空系统、火炮、迫击炮以及反坦克和反舰导弹的一系列弹药。该一揽子计划包括通过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为长期合同提供15亿美元资金，以及由五个大楼库存中提取并立即提交的2亿美元军事援助。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科比对记者说，该计划为乌克兰提供关键战斗能力，包括防空拦截器、海马斯火箭炮的弹药、火炮和迫击炮弹、枪炮、反坦克导弹和其他反坦克武器。此外，国防部还宣布了大量的安全援助倡议资金，以长期支持乌克兰的防御。几个月来，乌克兰官员一直是敦促盟国提供更多防空系统，以应对俄罗斯频繁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礼拜日，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州长表示，俄罗斯礼拜六及礼拜日夜间对该地发动袭击，造成5名平民死亡，15人受伤。礼拜一，南韩国会议员引述南韩国家情报机构的话称，今年5月发射侦察卫星使用的运载火箭似乎得到了俄罗斯的帮助，这一次发射以失败告终。北韩曾经表示，他们在发射该卫星时首次使用了液氧煤油发动机，携带这颗万里镜11号侦察卫星的运载火箭在升空几分钟后爆炸。但南韩国家情报院在礼拜一的简报中话俾国会知，冇迹象表明北韩为携带卫星的火箭研制新型发动机，火箭发动机好可能是由俄罗斯获得的。国家情报院曾经表示，去年11月莫斯科还帮助平壤成功发射了一颗侦察卫星。之前两个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罕见地访问了俄罗斯，普京总统承诺帮助金正恩建造卫星。普京今年6月回访平壤，双方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俄罗斯和北韩否认有武器交易，但誓言要加强军事合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同美国厮杀七年，一组数字被爆，北京惨了。万年县曾被性侵女书记李佩夏离奇死亡。为了支持国货8000元华为手机，要自己给保养费，小粉红崩溃了。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珊，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前总统川普在2018年的时候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双方在政治经济角力至今仍未停止。财讯传媒集团董事长谢金河表示，中国现在的经济紧迫，若是川普再次当选总统，势必会对中国再次带来冲击。吕章投资团队总监吕宗耀则分析，美中经历了约7年的厮杀之后，现在已经分出上下， 美国股票市场金额高达55万亿美元，相对的中国只得15万亿美元。请问中国怎样去和美国抗衡这40万亿美金的差距呢？据雅虎中文网报道，谢金河在节目《数字台湾》表示，在过去的这一两年当中，大家都在等待美国联储局减息，但美国就算在利率 4-5% 的情况之下，经济还是呈现非常强劲的成长速度。相反，同时间中国已经不断在减息，十年债殖利率已经降到 2.7%， 相对于美国的 4.5% 左右。可以想象中国在美中双方息差上面临多大的压力。谢金河指出，中国的房地产不断下滑，当局最近亦开始要求银行业高层减薪，同时要追数追缴他们过去20年的薪水，所带来的紧缩力度更加强大。他说，美国投资机构高盛亦认为，至少要等到2027年才可以在中国的总体经济和房地产上看到复苏的迹象，而且若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他的效应亦会带给全世界非常大的冲击，势必会影响到中国经济。而针对美中地缘政治经济角力，吕中耀则指出，美国最重要的国防核心战略就是防止任何潜在的新敌人出现。若从这一点来思考，就会非常清楚美国为什么利率政策在减息和不减息之间徘徊不定呢？就是因为美国要运用它的货币地位来令中国不能够拿捏人民币的升贬。吕中耀说，他观察联储局的利率政策以及其他美国经济专家的评论，表示现在要预测美国未来的利率走向非常困难，再加上川普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之后，更加剧了预测美国利率变化的难度。不过他亦说，不理美国利率怎样难测，只要中心利率维持在 4.5%， 中国当局对人民币的升贬就难以拿捏，这个就是美国在美中角力上的制高点。吕中耀分析，美国将华尔街的企业延伸成它在全球外交和军事的一部分，利用 AI 产业创新的能量，催化华尔街里面的挂牌企业市值极大化，并在世界中和其他盟友联手，最终目标就是要截住中国企业的发展。谢金河最后亦强调，很多人说在美中角力的时候千万不要做棋子，但是没有实力，要做棋子亦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台湾的实力不可以看小，而且做美国的棋子绝对比做中国的棋子要好得多。在这新一轮的地缘政治变化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台湾的强势之处，日本亦从过去泡沫经济破裂失落的30年中慢慢崛起。美国、日本再到台湾是现在地缘政治的三大亮点。最近江西上饶万年县上访乡的吕乡党委书记李佩霞的父亲举报说，自己的女儿被县委书记无期性侵事件升级，中共互联网疯传吕事主李佩霞传出已经离奇死亡，被调查组发现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有网友表示，如果这个是谣言，互联网应该早就封杀了这些言论，所以并非空穴来风。而且涉案人毛奇的父亲毛卫忠是农业厅党委书记，牵扯的人背景强大，所以李佩霞可能是已经被灭口。7月29日，网传内部消息说，江西万年县纪委书记兰云在接受上级纪委监委调查时喊着说，5月25日晚上7点，毛书记叫他去他的办公室找他，说有事要安排，我不敢耽误，马上就去了。到了之后，毛书记自己在办公室，我就坐低，之后他就直接说，上访乡的那个书记李佩霞很多方面都不听话，工作能力又不得，我跟他反了面了，他威胁说要去省里面上访，按照县委部署好以下的安排，出封信撤销他一切的职务，原因是他有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今晚就将他捉回来审问他贪污受贿的问题，将他的手机、电脑等物品全部扣起，防止他传播信息，没问题亦都要查些问题出来，要问他几个月，不能够让他家人知道情况，还要监视他的家人动向， 如果去上访，马上要控制住佢。最后书记话要捉紧时间去办理，我就按照佢嘅指示快速行动去做。在这个之前，马铭为宏瑞奇门风水预测在7月27号就预言话，今晚几个人闲聊李佩霞事件，喜奇门局预测吉凶用神身金落根宫逃亡，临九地又丁火入，墓对公坤宫门壁，见凶矣，九地为入地障凶亡，亦无死亡障，再加入墓应为死亡入墓血障。中国公民记者赵兰健揭露话，江西上饶胡音宇事件就证明了这里是一个大魔窟，一专体制之下，中国各地县委书记全部都是邪恶土皇帝，无论是县委书记还是各级纪委都搞恐怖大暗杀。据网传社媒信息话，毛书记将万年县的官位发展成内宫，一次会议上五位美女升为副县级，唯独没有李佩霞的份。李佩霞好嬲，鱼死网破，大家都玩完了，所以才有后来李佩霞转告父亲举报这件事的发生。李佩霞最后留给爸爸的字条上写着，爸爸，这个 USB 手指可以救我一命，我给你的这只手指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和录音，如果那天我出了什么事，你一定要异地网上举报，记住一定要在网上实名举报，这只手指可以救我一命。爸爸，千万要注意安全啊！江西上饶万年县一夜之间火遍全网，李佩霞的爸爸这次借助网络渠道公开举报毛奇，原因是毛奇涉嫌侵犯女儿李佩霞，同时还对她实施精神控制和打压。此外，她爸爸还特意公开了几段录音来做证。目前上级已经就这件事成立专项小组深入调查，而被控诉的毛奇已经再没有反驳，主动交代犯下的错误。江西省纪委省监委网站26号晚发布消息指，江西省万年县委书记毛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宗事件在外界引发了不少的舆论，而李父之所以选择公开举报，原因是在于李佩霞本人意图要举报无期之前，她的女儿被相关部门带走接受审查，至今没回过家。此外，李父公开的录音证据显示，打滚官场多年的李佩霞好有先见之明，在被带走之前将手中的一只 USB 手指交了给爸爸，里面全部都是他和无期的聊天录音，可见李佩霞明显早就有预备，提前留下录音来做证据。7月29号网上传出华为的铁粉，一对成都夫妇曝光华为折叠式手机出问题，在保养期间被华为当波地踢，完全对客户不负责任的操作激怒了铁粉，他们崩溃地表示再不买华为了。同时网上亦传出央视记者的朋友说，好彩自己准备了苹果手机，如果不是公司给的华为烂手机在巴黎根本就是废铁。这对夫妇中，妻子在北京时间2024年7月24号晚上11点发出影片表示，2024年4月26号买了华为折叠手机 Pocket 2，使了7999元，到现在只有3个月，发现手机屏幕右侧有一块好像手指甲大小的花瓣，下午见朋友打开的折叠手机，突然间看到屏幕的黑斑在蔓延越来越大，手机跟着就完全开不到了，见到英国朋友手机完全没办法使用，亦没有做到地主之谊，连停车场的费用都是人家帮我给的，真是尴尬。下午六点，夫妻两人一起去华为销售中心，他当时想华为手机保养一年，那我现在先3个月应该没问题啦。结果销售中心第一句就说，你这个手机跌过哦，然后销售中心就将它当波咁踢，踢了去售后服务中心，店长拿着手机就开始挑毛病了，说个屏幕上有一个小点，说要检查，检查结果是人为造成的这个小点，而且小点构成了屏幕漏液，这个保养是不包的，维修费要2399元，要他自己承担，瞬间就激怒了夫妇两人， 他们据理力争，但是华为售后方面亦寸步不让，最后给了一个方案，维修费用减免500元。女事主表示怀疑，为什么三个月就会形成了一个小点呢？这个是不是手机质量的问题啊？他表示，在今年6月18号左右，华为这一款折叠手机是出了一个优惠活动的免费送屏幕保险。当时没买，觉得对华为的质量有信心，也在我老公的建议下说一定要支持国货，我才买这款手机。女事主表示，成8000元买部手机，维修费又2000多元，不就是贴钱买烂手。同时质疑，为什么要刻意在今年6月18号送华为手机的屏幕保险呢？而且送给 Pocket 系列这个折叠手机的两款用户。女事主说，这个原因的答案就很明显啦，对自己的产品质量没信心，更何况还有件这么奇怪的事情，就是这部手机感觉轻薄脆弱，她用的时候小心翼翼，没想到还是出了问题。女事主表示，这个以后就怎样令我去相信华为这个品牌呢？我和我老公都很爱国的，我们不是消费不起更贵的外国品牌，完全是因为支持国货的心态，结果大失所望，对你们处理的方式态度亦是大失所望。女事主最后说，大家以后若要买这款华为折叠手机要好好考虑一下，我在明天的直播内容当中我会继续讲这件事。另外，海外媒体 X 平台上有网友发文指，央视记者的朋友说好彩自己买了苹果手机，没有用公司给的华为手机，如果不是连澳组委为了方便记者的通行 App 都装不到。一班中国记者学习翻墙软件使用，临时买了苹果手机，真是醒目。有网友表示，国产手机装不到 Google Map 好不方便。亦有网友表示，长国内任何产品的保养可以说几乎是口头讲讲就算了，不是怎吸引你买呀？白纸黑字写入去合约里面的条文，敌不过领导的睇法、想法、讲法，他可以用各种法律条文规避应付的责任和义务，这个就是中国制造。
习同意大利总理及东帝汶总统会面，互备禁言。法重申捍卫亚太航行承诺，派战斗机扶飞。印外长话，不只以第三方能解决印中问题。澳宣布建立新数码电缆中心，限制中方在印太影响。英研究所收取大量资金，涉亲共面临起诉。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29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分别访华，在北京和习近平会面。同一时间，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政府正发生政变。意大利目前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这个是梅洛尼自从2022年上任以来首次访问亚洲国家。法新社报道，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欢迎到访的梅洛尼。梅洛尼在会面开始的时候说，国际上的不安全因素日益增多，我认为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应对所有这些动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话者。路透社报道，意大利总理办公室表示，梅洛尼和习近平讨论了乌克兰战争以及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等问题，还讨论了印太地区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之前在2019年，意大利成为七国集团中唯一一个加入习近平一带一路的国家。去年，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协议。梅洛尼执政之前曾经表示，加入这个计划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认为这个是习近平野心勃勃地扩大中共海外影响力的基石。同一日，新华网报道说，习近平将为东帝汶总统奥尔塔举行欢迎仪式和宴会。不过第一个出来见奥尔塔的是总理李强，一度引发外界猜测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外界观察到， 中共官媒对习的报道数量和密度在三中全会之后出现了大幅的下降。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发推文表示，中共官媒对习近平会见东帝汶总统只是给文字不给画面，但东帝汶新闻报道说会见他们总统的是李强，没有习近平会见他们总统的新闻。不过好奇怪的一幕出现了，大约一个钟之前，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居然在他的推特上边贴出习近平会见东帝汶总统并且共同检阅三军二战斗队的照片。如果习近平真的见了东帝汶总统，而央视和新华社居然不允许录像，说明中共已经不再信任任何的官媒。而华春莹的地位迅速提升，变成了习近平唯一可以信赖的对外宣传渠道。近日网传英国通灵师 Hamilton Parker 2023年曾经预测，到2024年习近平掩饰自己重病被发现，导致党内分裂，中国出现毛泽东之后第二次革命，中共执政会结束，中国实现民主，西藏、香港等独立，进入好像欧洲一样的联邦制。而有关习近平的任期问题亦一直是外界讨论的热点，从日前中共三中全会对2029年时间点的设立暗示习必会四连任。有网友发现，若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从27号起再都没有更新，微博上传言胡锡进已经被禁言，同时胡锡进解读三中全会的文章被删除。另外梅洛尼和习近平会谈之后还将访问上海。有意思的是，同一日梅洛尼和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冈萨雷斯通电话，被猜测可能是祝贺他击败共产主义的马杜罗。据 IPTV 消息，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宣布冈萨雷斯在 73% 的选票统计当中领先。我们赢了，我们有证据，现在我们要搜集证据并且庆祝。委内瑞拉街头逼满了庆祝社会主义终结的选民，世界各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马杜罗失败了。但当日马杜罗军队向委内瑞拉平民开火，马拉海抗议者和警方发生冲突，造成人员受伤。加拉加斯的整个街区和贫民窟正动员起来，准备开车前往市中心对抗马杜罗的暴徒。愤怒的抗议者撕毁了马杜罗的海报，民众开始撕毁并清除街头的所有马杜罗政权的宣传。影片显示，玻利亚尔国民警卫队违抗马杜罗的命令，亦都加入向瓜雷纳斯进军的抗议者行列。委内瑞拉的部分警察拒绝镇压委内瑞拉人民，开始脱下制服。委内瑞拉大选之后，巴拿马总统暂停并且冻结与马杜罗独裁政权的外交关系。萨尔瓦多总统纳布克勒就发表声明说，我们昨天在委内瑞拉看到的就是欺诈，一场官方结果和现实毫无关系的选举，这个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明显的。我们四年前就和马杜罗断绝了外交关系，我们不会恢复外交关系，直到他们的人民能够在真正的选举中选出他们的领导人。29号，法国重申了帮助捍卫亚太地区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承诺。法国两架超音速战斗机近日首次降落在菲律宾。法国方面指出，将会提供先进的军事力量，防范亚太出现任何潜在的人道主义或者是安全危机。外界认为这个主张是为了抗击中共的渗透。法国驻马尼拉大使丰塔内尔表示，法国正在努力迅速缔结一项国防协议，以便能够部署更多的部队去菲律宾进行联合演习。法国已经采取行动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国防合作。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政府近期在与北京有争议的南海地区采取越来越强硬的行动。上个周末，法国空军抵达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执行年度飞行任务。28号，法国空军派遣一架空中巴士 A400M 货机飞越面向南中国海的菲律宾水域，以展示它的空中加油的关键能力。 不过由于安全原因，部分地区的动荡令到法国军方终止了今次演习。法国空军准将托马士表示，这些战斗机已经成为规则的改变者，他们能够令我们走得更远更快，并且迅速做出反应。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法国部队部署到太平洋这个地区。就地缘安全问题，法国和菲律宾进行了初步谈判，这项协议将会提供法律框架，并且令到两国军队能够在对方领土上举行演习。丰塔内尔说，法国的任务是在九月之前完成协议的初步草案，这个将成为未来谈判的基础。欧洲军力投射南中海地区的做法令到中共反应激烈，北京反咬菲律宾和欧美国家勾结煽动对抗。对于这一点，菲律宾军方官员驳斥了中共的批评。当局表示，演习和巩固联盟目的是为了加强马尼拉的领土防御，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29号，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前往东京参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他在期间表示，印度和中国的关系不好，而且情况没有好转。不过新德里并不准备依赖其他国家能够解决印度与中共的问题，这个意味着印度未准备给其他国家介入调停这件事。他表示，印度和中国之间有一个问题，我认为应该由我们两方来讨论，并且找到解决的办法。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会对这件事有兴趣，因为我们是两个大国，我们的关系状况会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不过我们并不只以第三方来解决真正的问题。苏杰生和王毅上个礼拜在老挝首都万象会面，并且参加了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29号在美日印澳外长会上，苏杰生指出，印度对中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不是很好。2020年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中国违反我们同他们达成的协议，向印中边界地区派遣了大量军队，造成紧张局势和冲突，双方都有人死亡。苏杰生补充说，由于这个问题还未完全解决，它的后果仍然在这里继续。在最近几个月期间，印度一直坚称，除非边境地区实现和平，否则印中关系就不可能正常。在苏杰生发表这一番言论之际，中印两国在拉达克东部抗日持久的边境争端已经进入到第五年。期间，印度一直在敦促中共从德普桑和德姆乔克地区撤军。而对于美日印澳外长会来讲，印度是今年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的主办国，仍然在讨论几时举行峰会。印度表示，四方安全对话今年的议程将包括抗灾能力、数码、关键新兴技术、实体互联互通，以及如何发展建设印太的能力。苏杰生说，四方安全对话国家肩负着重大的额外责任，作为政治民主国家，多元化社会和市场经济体必须维持基于规则的秩序。澳洲正在加大力度限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电缆连结和弹性中心，目的是促进太平洋国家的连接。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在日本和美国、日本以及印度外长共同出席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的时候宣布这件事，并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中心是四方安全对话在该地区应对印太地区最紧迫挑战的重要体现。而且澳洲已经承诺在未来四年为这个中心提供$1,800万的资金。这个中心将为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协助太平洋岛国政府管理海底电缆，并且共用资讯和主持对话，以加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政府和行业之间的接触。日本共同网报道，中国的存在感越来越强，澳洲希望以此来抗衡。这个动作也是为了预防违法数据收集和网络攻击。卫报报道说，四国领导人已经就印太地区的争议性质进行了大量讨论。四国一致认为应该阻止中国在这个地区建立更加稳固的立足点。 重新关注为太平洋国家提供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援助，被认为是防止中国在这个地区建立更强大存在的关键。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在澳方宣布建立这个中心之前，美国和澳洲在2023年10月承诺共同出资，为太平洋地区的海底网络电缆计划提供资金。今年4月，美国亦宣布台湾和日本将会参与这个项目。另外，今年4月，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宣布投资10亿美金打造两条新的海底电缆，其中一条将会连接美国、日本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另一条就连接美国、日本和夏威夷。美国和澳洲等国对新铺设的国际通讯海底电缆计划多数会兜过中国，直接连接东南亚。媒体形容这个举措意味着美中海底冷战的启动。29号进行中英关系研究的慈善机构英中透视发布一份多达9页的报告，其中指出伦敦国王学院楼市中国研究所可能是英国最大的中国研究中心，而它 99.9% 的资金来自中国的捐助者。捐助者为来自香港的刘明伟，曾经在香港负责由中共政府主导的针对香港青年的统战活动。英中透视表示这笔资金用途成谜，担心存在国家安全隐患。英中透视根据资讯自由法要求国王学院公开有关刘明伟捐赠的条款和限制，以及他与研究所的具体合作情况。到目前为止，伦敦国王学院楼市中国研究所拒绝回应。在这种情况下，英中透明已经向初级法庭起诉这个研究所，以争取资讯公开。报告内容指出，楼市中国研究所在2011年成立，来自伦敦国王学院全球事务学院，研究所内有30名博士生和11名核心成员，人数一共是76人。在2020年，楼市中国研究所主任布朗教授曾经获得中共政府致富颁布的奖项，原因是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这名学者经常在中共官媒上发表署名文章，虽然这个研究所亦涉及某些中共在国内视为敏感的问题，但是几个月前的英国国会共谍案引发关注。由于一名和中共有亲近关系的议员长期对外标榜为反共人士，他的研究所的内在真实情况亦都引发一些猜测。英中透视顾问张浩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布朗作为能够被中共官媒选中的人，至少都是不会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人。近期以来，英国大学和中国的紧密联系遭到英国各界担心。英国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英国的学术机构为中共提供丰富的养料，以实现它对英国的政治影响和经济优势。自由言论活动家兼每日电讯报政治评论员班德里阿斯托认为，中方大量资助研究机构可能带来意识形态压力，大学在经济上依赖国际学生可能会造成安全影响。他呼吁高校透明公开海外资金来源，防止中共通过这种形式进行渗透。这一次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